们彼此相爱。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至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自己脚前，我们为着你赐下的话语写在圣经的上边，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的自由的聚集来读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更是求主藉着你自己的圣灵，一面将你的爱浇灌在你的儿女们中间，一面藉着你的圣灵教导我们，除去我们里边的黑暗、暗和愚昧。愿主自己用你的话来点活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关照我们。主，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就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失败，你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上个星期我们开始一起来交通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然后我在读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的时候，会重复的提醒大家，这是主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极其极其深重的有意识的把这些话留给了门徒们。那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要离开我们所亲爱的人之前，我们会把心中的爱和心中觉得最重要，对他最需要的，我们会把这些话如实的来告诉他们。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主对门徒那种深切的关爱，然后他把生命那个极其宝贝的真实来告诉门徒们。所以当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上一讲说到 他是真葡萄树，而我们呢，是这个树上的枝子。他讲出那个生命丰盛的意义在于，枝子要常连接于葡萄树上。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起初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呼召我们说，来到他这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他就使我们罪得赦免，他就使我们在他的里边得蒙重生。但是正如你我常常所经历的是，做基督徒初初的时候真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但是过不多久，我们好像又常常落在失败灰心的里边。主就在这里告诉门徒说，他要他的门徒们知道一个生命的秘密，就是必须不断地住在基督里面，唯有他是生命的源泉，也唯有他能让我们不至于枯干，甚至让他的生命透过我们这些非常平凡而且自觉非常没用的，但是能结出生命的果实来。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葡萄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除了要完成天父那个荣耀的心意，就是说要结出果子，生命的果子，然后它没有别的价值。它不像其他的花树可以长满很多漂亮的花给人欣赏，它也不像其他高大的木材可以被人拿来使用做各种各样的用途。葡萄树只有一个用处，就是为着结出果子，而且它要多多的结果子，像我们所看见的现实一样，一串一串的，很多晶莹的果实。所以呢，主用这一个的比方，也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能让主在我们身上活出他的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实的时候，那是叫天父的心满意，而且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跟着今天我会继续在这里的十五章讲到下边的一个题目，就是常住在主里边的含义，或者说它是怎样的一些内容呢？就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仔细的来深思的话，我们会得到很大的鼓舞和提醒。在那里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首先我们看见常在主里边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 主的话就会藏在你我的里面。今天基督徒那么软弱的原因，你会发现有个真相，就是我们非常缺少主的话。我们常常想呢，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主的话，那该多好啊。但是我们自己忘了一件事的，就是好像一个我们经常看见的人间的基督徒当中的故事，一有时间，一有假期，你知道我们多数人会做什么？去旅行，去放假，去放松自己。那有一个人，他每逢假期呢，他觉得他就要出海去钓鱼。那当然呢，用今天的话讲，钓鱼也不是什么坏事嘛。直到有一天，他出海以后，忽然起了风暴，那他很有危险呢。他就突然间想起他要赶快祷告啊，他就向主说，求你救我，我难得向你祷告，你就这次听我，没事，我不会来烦你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态。主只是在我们危急的时候成为我们临时的帮助，但是平时我们却不住在主里边。我们充满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活取向，然后我们充满了一种认为祷告就是神来成全我的心愿，帮我达成我的目的。但是一个常住在主里边的人，主说，我的话就会藏在你们里面。那你如果是常住在主的里边，主的话在你里边，你的每天生活会受很大的约束，也会受很大的保护。主的话还不仅仅是你把这些话背诵了，记在心里。这里主的话是一种活泼的话，是随时能对你的心提醒你的话。就好像你在非常平凡的日子当中，你会天天需要主的话来提醒你跟我。我记得有个弟兄跟我说他的故事，那个时候不是发生在澳洲哈，可能澳洲这种事比较少。他说他在中国坐巴士，那你知道很多时候中国的巴士可能不多吧，那人挤得不得了的多上去，所以呢，他上去以后呢，那人挤来挤去嘛，那他可能就挤到旁边一个人，那个人一被他挤到的时候，就竟然发出一个咒诅。那广东人骂人很糟糕，真的啊，可能你们没有听见过，我也不讲给你们听。一骂人就把整家人都骂进去的啊，那结果呢，这位弟兄他不是广东人，哇，他听人家这样骂他气死了，他说，我就算有错吗？你骂我一个人就算了，骂了我全家， 然后他气得不得了，很想回话来骂他。然后他说这个时候呢，里边有个声音就提醒他，我们是属主的。这一个声音制止了他像一般的人那样的血气的自然反应，让他因着没有去回话，他心里就满了主的平安。我相信在你我跟从主的路上，我们或多或少也会经历这样的事。也许你在社会上被一些的你看着很不讲理很无礼貌这样的人得罪了，但是你如果真的常住在主的里边，你会发现，哎，那个时候主的话会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而且成为你的力量。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有什么聚会啊，什么交通啊，那你知道我最得到鼓励的就是我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们能够说我里边跟以前不一样。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你自己都有。他说我以前呢，聚会不聚会也无所谓，在外边碰什么事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凭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但是自从他信主以后，他却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状态，就是他如果有一两次因为某些事不能去聚会，去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读主的话，来听主的话的时候，他说我心里好像缺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缺了什么东西，但是每当我回到弟兄姐妹中间，听见他们一起来分享，来读主的话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整个人里边就又喜乐起来，又开朗起来。很多弟兄姐妹不需要有特殊的知识，但是这个生命正是真的。你在基督里，主的话就会藏在你的里边。还不止这样，如果主的话藏在你里边呢，主就应许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讲出一个祷告的秘密，我们如果常住在主的里边，主的话就藏在你的里边，你的祷告就肯定会是讨主的喜欢，照主的心意，你就不会固执的把自己强加 自己的意见非要成就不可。有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们，他说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经历主垂听祷告的奇妙，不仅仅可以经历主是那么满有恩典，同时祷告也是让你跟我学习认识自己，放下自己。如果有一个祷告，你祷告了很久一直没有成就，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先不要埋怨，说干嘛主不是听祷告吗？为什么我这样求他都不听？他说你就开始会反思，说我这个祷告有没有照着主所喜欢的，我这个祷告会不会主也用来提醒和改变我。很多时候我们期望把周围我不喜欢的环境给改一改，但是主却藉着你的祷告，他的话就在你的里边，让你看见说有一个更大的答应，就是让你明白了主的心意，就是让你学习顺服在主的旨意当中。所以这里我们常常听见有人祷告说，主你应许说凡祈求就给你成就，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是因着你们奉主的名，那个意思就是以主的心为心的祷告。这个话也提醒我们纠正我们祷告的状态。主所说的奉主的名，今天被很多的人误会，以为这是基督徒祷告中的一个屡试屡转的咒语，其实不是，它是让我们学习以主的心为心的祷告。而当我们能够以主的心为心而奉他的名，那主耶稣说，你们不论求什么，天父都会给你们成就。跟着主又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就会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了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来住在主的里边，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在主的里边，他的话就充满了我们里边，改变了我们，也帮助我们认识主的心意，我们就能够经历祷告蒙垂听的那个奇妙的应许。然后呢，为着什么？为着结果子能叫 天父得着荣耀。神真的蛮有怜悯，在基督里边常赐下各种各样的恩赐给我们这帮属于他的儿女。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容易，当我们蒙恩领受了一些的恩赐恩典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原谅我说是经常看见的，就是一个人蒙的恩典越多，很快的他忘记他自己的本相，他会以为他真的有什么值得，有什么配得这样的恩典，以致他就开始荣耀自己。如果你住在主的里边，那个结果是你就会常常的记得归荣耀感谢给我们的天父，因为如果不是他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明白一切都是恩典，那你我有什么可以夸口呢？我发现说，主在这个十五章里边讲话，真的是精选的不得了。他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和生命，用很简单的话就给描述了出来，但是实在是需要我们非常非常仔细的认真的在里边去支取去享受。跟着他就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若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常在我的爱里。那这里也说到一个，住在主的里边，你就需要常住在主的爱里。准确的说起来，基督徒的生活给人看见的不应该是叫人看见就觉得很可怕，而是叫人看见了就觉得很羡慕。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边，是住在主的爱里。在爱中的人有两个非常明白的表现，一个是他一定满有喜乐，一个住在爱中的人，他不会给人一种感觉，哇，这个人好痛苦啊，哇，这个人的思念好大，不会。他给人的是让人看见主的爱在他里边 漫过他一切的需要。正如主自己的生平一样，他的道路是充满了十字架，充满了被人误会、被人弃绝。但是你看主的心里边充满了对天父的感谢，充满了喜乐，他甚至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还能这样的对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我的喜乐留给你们。奇妙吗？因为他整个的喜乐的原因、满足的原因，他跟天父之间没有间隔。所以呢，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我们如果常住在他的里边，主就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的爱就藏在你们里边，不只是藏在我，主的爱在我们里边，就让我们可以来遵守主的命令。那当然在这里下边会更说到的是，这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看见住在主的里边，真的良贯性的，一样一样的祝福，一样一样的丰富，就带进你我的生命当中，也就体现在我们生活的许多的实际的上边。你住在主的里边，主的话就会丰富的供应你，你遇到事情，自然的这些话就会出来，提醒你，鼓励你，或者警告你。当你有主的话在你里边的时候，你就开始能懂得照主的心意来祷告，来祈求。那么我们祈求这样的话，天父就很喜悦的会成就我们所求的，而且是一个祈求也要让天父得着荣耀。那主在这里就说到，如果住在主里边有这么好，他就告诉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在基督徒生活当中，一面有命令，一面却是喜乐，因为有主的话对在我们里边了，他就会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基督徒的一种喜乐跟世人很不一样，而且用主的话来说，就是世人给不了的。不管你把喜乐、你的快乐建立在财富上边，你得到财富你不会喜乐。如果你把你的喜乐建立在你的成功上边，你事业成功了，你也没有真正的喜乐。 当我们把喜乐离开了主而变成一样一样的人或者事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说得很好，当你用别的来代替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头来你两样都没有。但是你如果记得常常的住在主的里边，让主成为你的目的满足的时候，到头来你会发现你有了主，同时你有了所有本来要追求都追求不到的宝贝。当然在一个信徒心中只有一样最最珍贵的宝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甚至为着这一个宝贝，其他的都变得没那么吸引力，没那么重要。但是稀奇的是，属灵的真实里边有一个解不开的奥秘，就是当主被你得着的时候，正如主自己应许的，天父就把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边通通的给了你。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以主为满足的人，他的人生是富足的，他的人生是满了智慧的。当然不是世界上那种耍阴谋的智慧，而是一种纯正的美丽的属神的智慧。保罗曾经经历到这些不同的时候，因为他是个太聪明的人。但是等到他得救以后，他有一次在写哥林多书信，他就这么说，他说虽然我们基督徒在外边被人看起来好像你们的教导你们的道理是愚拙的，虽然你们的道理所传讲的是愚昧软弱的，但是保罗经历过以后，他却说不管怎么样，神里边的就算是最愚拙的人都比人的智慧高得多。神里边看起来的贫穷都比世上的财富富得多。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知道你是属于主的，而且你真的知道你是住在主里边的，你是富有的人，你是很有学问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些有学问的人都这样说，读完全世界的书不懂神的话什么都没用，等于没读书。一个有神成为他的智慧的人，常常把主放在心中的人，他是极其蒙福的人。主在这里说，我把这些告诉你们，就是要让你们喜乐可以满足，不只要满足，而且要喜乐还要再加上是主的喜乐。 不只是世人给不了，也是世人夺不走的。那跟着主又启示了一个非常宝贝的话语，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是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这句话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想都不敢想。为什么？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开心死了。我们以前所欠的债都可以不用还，我们开心死了。我们常常说，只要能够蒙恩，哪怕以后做个扫地的，在天堂门口我也很乐意，我都心满意足了，总比去地狱好呗。但是你在这里看见耶稣的心，他不愿意仅仅叫你成为他的仆人，不仅仅拯救你脱离罪恶。主耶稣渴慕着能跟我们成为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好的朋友，多数每个人都应该有好朋友才对，除非没朋友真的很孤单的。但是世上的朋友常常让我们灰心，常常因着利益的问题向我们翻脸，常常在最紧要的关头就把我们丢了。这个不用讲，你我自己都可以遇到很多这样的事。但是主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我想你们成为我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仆人只知道遵行吩咐，只知道听见主人的话。我的主人非常非常的讲道理，非常非常的有恩典，我听他这是没错了。但主却渴望的是你能够像他一样的朋友的来往，你能够，他不只能够把他很多的事情让你做，他还能让你了解到他的心肠。我假设你家里有一些非常珍贵的，不管是珠宝也好，多有价值的宝贝也好，你把它收藏在一个地方，但是你会知道，除非那一个人是你非常非常非常信任跟相知的朋友，你就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的宝贝藏在哪里，因为那个是只有你自己可以知道的秘密。那主就盼望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秘密，当然主也巴不得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秘密能够来告诉他。我们的生活中太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主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总是有困难的时候才来告诉主说帮帮忙帮帮忙，但是我们有秘密有宝贝的时候，我们很少 记得要来跟他讲，要来跟他分享。其实啊，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他很希望我们跟他像好朋友一样，把你最甜美的事来告诉他。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这样的心意，我们就会知道说，常住在主的里边是一件何等荣耀宝贝的事情。记得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说过这句话，他说，我有许多话本来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担当不了，那个时候还不能把他们当成朋友来对待。所以主就应许说，有一天当我完成了这个荣耀的救赎，我会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他会常住在你们里边，他们会开始把这些秘密来向你们显明。他会把一切你需要知道的，他会告诉你。圣灵来了以后，他也做了一件事，他把一个更亲密的儿子的灵放进了你我的里边。当圣灵来了以后，你记得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灵就被提醒得着更新以后，我们就叫天父，我的阿爸。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在主的这些的话语里边能够得到，也能够体会到主的那一个深切的爱的心情。他不要你总是很好像很要不得已的勉强的非如此不可的。保罗说过，律法时代的百姓是受奴仆的心态，因为不守吗？怕惩罚，要守吗？挺吃力。但是他说，新约来了，圣灵来帮助你我，圣灵把主自己的秘密开始可以启示给我们，放在我们里边，然后给我们一个心，我们能够呼叫阿爸天父。记得，千万千万记得，我们跟主的关系要有一种爱的关系，生命的来往，还有感情上要有朋友可以复续冲击，把最最秘密的喜乐才能告诉我们的朋友，正如主把他心中的喜乐能够告诉你我一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一个极其宝贝的住在主里边是何等荣耀的，充满了各种应许，各种生命的逐渐的丰盛的进程。我们住在他里边，他的话就会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的话里边，我们就懂得奉主的名如何祷告，我们去祷告，天父就成全我们的祷告，叫我们可以喜乐，也叫我们可以住在 主的爱中，住在主的爱中，我们就懂得要去彼此相爱。住在主的爱中，我们就开始明白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知心的朋友，能体贴他的心意，而不是整天只有我的事，我有事了你快来帮忙，而是你能够在平凡的每天中不断地把爱献上给我的主。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不再是奴仆跟主人的关系，而是天父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不仅仅因着住在主里边享受了这么多的丰盛，而且主自己也成为了不只是我们的朋友。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之前我们认识到的是主为罪人舍命，救赎了我们，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他为朋友舍命，为要让我们分享他一切的丰盛。记得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边，我们在他里边也可以得以完全。那么我盼望当我们来思想主所说的在 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里边，我们是跟他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密切的生命的关系，跟不断的近身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真葡萄树，我们也真的是你的枝子，我们一切的生命一切的丰盛从你而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若藏在你的里边，你是何等的高兴，你会把话放在我们里边，你会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你会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会让我们的心更多的被你吸引，能够以你为我们的朋友。主，让你的爱天天的来激励我们，虽然这个世上充满了许多的诱惑，但是主，当你来吸引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离偶像的欺骗。当你自己来爱来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我们能够对你说，在你之外我们没有别的主，我们也没有别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别的满足。愿主保守我们，在你要回来之前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准备好自己，好迎接你的回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